大家好，欢迎回到串门这个播客，然后我是冯老板。那今天这一期啊，就是我这个非常期待的一期，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家里现在正在装修，然后我新家呢有一个封闭的一个半下沉的天井，然后这个天井呢我决定要挑战一下去养热植，因为我之前很多年一直都是喜欢养植物嘛。那今天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在热植圈里面小有名气的方向，也是设计师金晶的老公，可以说是吧。方向和金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向。
大家好，我是方向的老婆。
此时你变成了方向的老婆。
家属。对，然后也是室内设计师金晶。
金晶是杭州的设计师啊，也是在好处上的认证设计师。然后通过金晶认识的方向，没想到大家都是喜欢养植物的人。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做这期播客之前也问过我们的听友还有一些用户，他们都说对热植其实很感兴趣，但是并不知道热植和这个我们日常说的普通的这种植物它有什么关系。
热植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缩写嘛，就是它全称就是讲的是热带植物，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些植物，比如说什么绿萝啊，龟背竹啊，这些其实已经要从它植物分类上来说它已经是属于热植了，因为这些植物也是生长环境也是在热带的。
连绿萝都算啊？
绿萝也算。
所以别看不起绿萝。
不要看不起绿萝。绿萝我们看到绿萝不是都小小的嘛，但是它在野外，因为绿萝也是一个附生植物，它在野外是会去找那些柱子啊树啊去往上不断的攀爬，哪怕是个电线杆也可以爬。它在野外可以长到就是叶片大概可以长到40到50公分。就完全不亚于
龟背
竹。对，
绿萝版龟背竹
高度可以长到20米、30米甚至更高。
这棵树有电线杆有多高？
对，树有多高它就能长多高。
我的天哪，所以其实那些也都算热植。
这些也算热植，但是就是这些普通的这些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植物，跟我们说的热植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现有的这些植物可能是他们在那些热植里挑选出来，相对来说驯化过，已经非常非常好养，就是生命力非常非常顽强的。然后我们现在可能说的那些热植就是养护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然后它的可能品种啊更加丰富，然后外观的形态变化也会比那些绿萝龟背要多样性更好一点，
有可玩性更多一些。
对。
哎，你说的这个可玩方向，你们俩作为热植的养热植的人，觉得玩热植这个玩它都体现在哪几方面？
我觉得是方向负责玩热植，我负责玩死热植。
每个人在意的点不一样嘛，就其实男生跟女生去就是去养热植，他们的出发点就是爱上它的这个点，其实我就是据我观察也挺不一样的。而且喜欢的品种也不一样。那女生可能就喜欢那些什么叶子圆圆的，
可爱的，
然后
花盆要好看啊。
盆好看是一方面啊，
对，
但养热植人一般来说对盆没有那么在乎。
哎，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因为植物本身够好看。接着说，刚说到女生嘛，喜欢一些可能就是更接近于园艺品种的那些那些热植。
比如说什么品种？
比如说有一些龟，就说龟背竹，有那种带颈的龟背竹，就是那种白颈的龟背竹，然后黄颈的，那女生一般就比较喜欢这种品种。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那个花竹的那些什么铜锣烧的那些，也是圆圆的。然后有一些水晶花竹啊，一些叶脉是白色的，然后那个叶片是那种深绿色的，反差很明显。然后这是女生啊，这据我了解的。然后男生呢，很多就是
你服吗？
不太服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是吧？
你不能代表所有的女生。
不能代表，就是据我的观察，因为我那个也有很多人来问我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养啊，然后也会经常交流嘛，跟朋友。然后继续说，就是说男生喜欢他的点也不一定是男生，就是
一部分
人就可能觉得 热值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长得非常大
啊，这是我，这是我，
就很典型嘛，就是直男比大小。
这是可以录的吗？
六
六不要剪掉，
不要多想，就是单纯的比大小
啊。
就是那些直热值的叶子真的可以长得很大，你只要把它养得好，有些品种甚至可以长到叶片的长度可以达到一米多。
哇！
我就是经常被它当做道具。拍他养的叶子
来体现那个植物有多大，
个子比较娇小嘛。
那我也可以。哎，你说为啥热植它的叶子就能变得特别大呢？
他们热植其实在它的原生地，他们也是为了活命把这个基因延续下去。因为那个热带雨林里大家知道植物的密度非常大，然后热植它不是树木，它没有办法自己用长很长的杆子把自己长到顶部去争夺阳光，所以他们也会进化出各种策略来争夺那个雨林里最宝贵的资源嘛，就是阳光嘛。有一部分热植它就进化出了它巨大的叶片来吸收它的光线，因为这些植物可能它是生活在底层的，就是林地的底层，那些地方是非常缺光的，所以它要有比较大的叶片，然后比较深的颜色。那大家都知道黑色比较吸光嘛，它有比较深的颜色来就是接受更多的光线，这个是一部分植物。还有一部分植物呢就选择就是爬藤附身
爬上去，
就跟那个绿萝这种是一类的嘛，然后它就是要不停的爬到树顶上，然后在树顶上的某一个位置它觉得光线可以了，那个茎节就不会变得那么长，就在那边就是长定了。就是
诶，刚才提到阳光哈，就是热植是喜光吗还是说无所谓啊？听起来好像他们的生存环境有点险恶的样子。
对，正因为就是这个其实还是说到一点，为什么我们会选热植拿来作为室内植物的主力品种。大部分的室内植物可以在室内养护的植物几乎全是热带植物。
嗯，
就首先它能适应室内的低光照的环境嘛，因为那些露天植物肯定是没有办法在室内养的，比如说像月季啊这种，它需要全日照，你拿到室内来，不是它那个营养不良，就是可能会生虫。但是热带植物就没关系，因为它一般都是在那个密林以下生长的嘛，它对光照要求没那么强。
嗯，
就我们可能在家里的窗口进来一点有那种明亮散射光的地方就能把它养得很好。当然了，正因为它是在那个林下的植物，一般都是在大树下会有遮蔽，所以是不能暴晒太阳的。
所以它听上去还蛮娇贵的，对吧？
听上去还蛮娇贵，但是其实挺符合室内的养护。
对，正好就在室内。
对，正好就在。包括那些什么有一些木本类的植物啊，就是包括那些橡皮树啊什么东西啊，其实在也是挺适合在室内养的。
朋友们，我现在我们录播课是在杭州金京和方向的工作室里面，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 里面看到那个他们的工作室的这些植物。就我很好奇，就杭州的冬天是很冷的，那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热植热带植物它对温度很挑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看是哪里的热带。一般我们广义上的热带，就我们理解的一般指的是两块地方，一块就是东南亚，还有一块就是指南美的，就是亚马逊丛林的那一带地方。先说东南亚这块地方其实温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它的最低温度是比较高的。那些地方有一些品种，比如说海芋类的芋头，那像那个什么有一些绿天鹅啊，这些海芋，这些所有生活在东南亚的这些品种其实都是比较怕冷的，然后又比较怕热。
好娇贵、啊、
又怕冷又怕热，所以那些芋头很难养。很难养，就是。
哦，还真是，我曾经试图养过芋头那一类的，最后就都不行。
然后它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冬天会休眠，因为在东南亚的那些雨林里，冬天的气候往往是不下雨的，它是旱季跟雨季。它在旱季的时候，它植物就没水分了，它就要休眠。然后你的芋头可能就是到了那个15度以下，它就开始休眠了，
它自动就默认进入旱季了。
对对对。 对，默认就认为进入旱季了，然后你可能以为他就挂了。
哦，
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挂
了、啊、那我白扔了。
哎呀，我养死了，叶子全掉了。
对，
你不知道我们在小区里捡过好几盆芋头，嗯，后来都被我们再养活了。
那如果他只要不到15度室温，他就20多度的话，一直保持20
度
的话，
它可以
就一直就那样，
它可以一直保持，嗯、
他就不会。自己不会认为到
几乎可以一直保持、嗯、
哦。那南美呢？你刚才说的是，
南美亚马逊的雨林里，它也有一个特点，
嗯，
它其实也分两种，它分低地的跟高地的。就其实你所有养植物，你为什么说我会养不好一种植物，可能就是对它的习性不够了解。你其实就大家可以查一下嘛，就在百度上或者在什么。别的一些科学上网的网站上查一下，你就可以查一下它的原生地，你去看一下它原生地的那个一个气温，气温，这个气温最重要。
海拔呢？
海拔影响气温嘛，你看气温就好了。
哦，这是个办法。查它的原产地、原生地，然后查看它原生地的气候的。哎，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对光照就要求不是那么高，然后对气温的要求、温度的要求要看它的原产地，但总体来讲还好。就你现在这个，你们这个到了杭州冬天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还正常吗？你会给它烤火吗？什么之类的？
我们养在工作室里，其实有一点好，就是工作室白天上班都是会加开空调的，夏天会开冷空调，冬天会开热空调，所以说就至少能保证它不死。但是就是。还有一个养热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它的湿度，湿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
就是如果你湿度不达标，那它可能不会死，不会马上死给你看，但是它的状态会非常非常差，就是它叶子可能就是
作业了，
作业长个一两片叶子，可能就老叶子就干掉了。
嗯，
那就失去观赏性了嘛。
对，
不好看了就。
是的。刚才说到这些，就是我特别想替很多人问一下，有没有哪些人你劝他不要入坑，劝退，不要让他养热植？
怎么说呢，也有。
嗯，
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
像我这样的人你会劝退吗？
你不会劝退，我不会劝退。不会劝退，因为还要你帮我浇水。我还得多传授一点知识给你。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喜欢热植的人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养植物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对它投入一定的精力的。
嗯，
就是你还是得有一定的把一部分的爱分给它，我是这么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愿意去花时间了解这些植物，然后愿意去花时间去照顾这些植物。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都是能够把它养下去，也会在这个里面获得乐趣。我觉得因为养植物还是一个付出还是会有比较稳定回报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说回来就是说哪些人不适合养，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觉得我也既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也
我觉得是不是家里面可能对日照实在是
这个都有办法解决，技术性都有办法解决。
对，灯啊什么的都是
心态的一个问题，
看有没有心了，
有没有心，能不能照顾这些东西，因为还是挺花时间的。
对，果然咱们都是养植物的人。就刚才方向说到了一点我特别认同的，就是心。就我发现好多人养植物就单纯把养植物理解为啊光照、水分、湿度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我觉得养植物你得去琢磨它，就是它这个用心我认为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养什么植物，你得对这个养的这个植物大概有个了解。你像我养植物也是，我会去大概查一下我养的这个植物是个什么习性啊，它的原产地的一个情况。我也养死过很多植物，如果我养死过什么植物，我也会去我反而会更认真的去查研究一下，我得找到那个原因，我为什么把它养死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啊有一些植物你就是 hold 不住它，你就是养不了，你就放弃。
我觉得就是这里说入坑热植嘛，我觉得可能就看你这个入的坑深浅。
深浅。
对。
对。
就是说如果我觉得这个热植其实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
对，
比如说就像绿萝，
对，
还有秋海棠，
对，
像这些是几乎零基础，甚至在办公室都可以养活的。
对，
然后我觉得，而且只有 就是任何的入坑其实它都是从养活第一盆或第二盆植物开始。
对。
然后我觉得可以像秋海棠，我觉得非常适合新手，然后水培都可以嘛，
嗯，
然后又漂亮，
嗯，
然后也很适合在办公室就插一个很漂亮的那个盆子，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坑的话，我觉得就大家我觉得没有门槛，
我妥入，
对，
他就不，其实这还不叫坑呢，
对 对, 对，
这就是还没在，这是在坑边上的，
对，坑边上试探一下，
对，
先看看，
是的，是的，
然后真的要到入坑的话，我觉得那。这个就跟所有的入坑一样，
对
对吧？都会有一个
过程，
过程
是的，
嗯。
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不会入那个坑，
对，
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对，
对就我刚才说到那个用心哈，就第二点的用心，我就觉得养植物一定要，我经常说就是我会跟他们灵魂交流。我觉得这个养植物的人应该都懂，就是你不是只是远远的看着它，你要贴近了看它。你就如果你这个植物是你养的话，它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你都能特别的。你笑什么？
我是能懂冯老板的，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啊，
嗯！我已经在想象了，就是每天早上看着一个植物，你有没有长这个叶子又长长一公分啊？是不
是？但
是
这个不是你在日常你也会跟我讲的吗？因为他有时候会问我，他说你看
它有变化吗？
对，
嗯，
他就说，而且他经常会拍那个延迟摄影去拍那个植物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细微上的观察。
对，嗯，对，就我觉得如果你不去细微的观察植物，就一大乐趣就消失了。嗯，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入坑这个事情哈，我就也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我发现很多人对热植第一反应就是它很贵，这个是吗？
曾经很贵，
嗯，
现在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各种各样各种的普及嘛，现在几乎就是门槛已经比以前低很多了，然后大家也能接触到比较平价的那些好看的植物。当然我觉得就是确实它贵也是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嗯
嗯，
有区分了。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当初养喜欢热植还是因为它很特别很好看。
嗯，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些原生地的背景，你如果了解的更多，那你就会更喜欢这些东西。
对，我看你好像是有会在他经常在家在厕所会发出那些拉丁文的发音，很诡异。
在习读。
对，
然后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玩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中文的译名，
嗯，
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原生品种，很多都是完全没法叫有些名字，嗯，那有时候得自己给它取个名，或者说只能读它的拉丁名。
嗯，
也比较痛苦，就是。
哎，你是一开始养植物就喜欢热植呢，还是中间入坑的半路？
那怎么样也都算半路入坑嘛，因为其实热植这个在国外也火了很多年，上一波大行情应该是在80年代末
啊，
曾经火过。其实大家入坑开热植火起来，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在疫情的那个2019年的
年底，
好像还真是。
对，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有两件事情，然后让热植火起来。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疫情，大家都闲在家里没事做嘛，
嗯，
然后就养养植物，种种花。
以前你一个出门一两个礼拜，所有的植物都死了。
对啊，你谁来帮你浇花，
嗯，
是吧？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客观原因。
嗯，
还有一个，很多养热植的人是哪里来的？那就是
哪里来的，
就是无缘无故，你也不一定会接受得了这么高价位的植物。第一个是，
嗯，
第二个是，就是可能他们也看不出这些植物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一部分人是从养，很多人是做那些雨林缸造景的，
嗯，
就是养那些
爬虫、
两栖动物的，
嗯，
就是有一些龟啊什么。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政策上收紧了，很多人龟养不了了，然后蜥蜴养不了了，然后但是他们又是最早接触雨林缸啊这些生态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就开始转过来，就开始玩这些，
就是雨林缸里的动物玩不了了，
对，就
玩
雨林缸里的植物玩植物了，遛鸟遛不来了，
扩大版，嗯，
这个也是最早的一波玩那个热植的人，
嗯，
几乎全是那边来的，应该这么说吧。
嗯，
我是最早养植物就是从盆栽入坑嘛，就是开始养，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我6年前搬了我上面一个房子，当时搞了一个花池，那个时候搞花池的人还很少，
啊，对，
我搞那个花池，很多人都以为我因为我特别 会养植物，所以搞了一个大面积的。其实是因为我特别懒。
我也这么以为哎。
对，不是的，就是因为我充分的观察和就是研究了一下，发现就是你给它一个比较好的土壤基础，它的存活
的
可能性要高很多，
嗯，
所以我就搞了那个花池。所以它最开始我搞花池的原因是为了省事儿，然后我搞了那个花池以后，我才发现在家里面养植物的一大乐趣就是你要有这整个的沉浸感。就像刚才那个站在那个方向那个小阳台那上面去，那个沉浸感就你完全
被包围
在里面了。我们家原来那个我上一个家的那个花池，你站在它旁边，坐在它旁边，就感觉是完全被包围了。就是我很喜欢热带嘛，就是我就是喜欢去热带的那个雨林里、森林里面待着，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完全也可以有那种感觉。这个直接导致了为什么我换了现在那个房子，导致我为什么坚定的。入了那个热值的那个坑，哎，我说到这儿，我就又有一个问题了，就因为我有一大块的面积是可以养热值的，那对我来讲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我慢慢的增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一次性把它给都挑好了，都种上。我最近就很困惑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有。如果说一开始不把它做满，那一开始看起来可能会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种满了，那你以后可能植物会，就你可能得经常去修剪它、打理它。
嗯、
我个人觉得你可能还是慢慢的一部分一部分的。
嗯，
一部分一部分的做，比如说你那个植物墙，就那很大一面墙，你
可以
先做一半，或者说你用模块的形式去做，
先整这整一组，
对，
那个、
先把它，对，把它那个放的那个间距可以调整一下，或者说就是，你可以用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先去把它填充掉，就跟做植物墙一样，先去把它填充掉，然后再去慢慢的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不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去调整，因为养植物肯定是要经常调整的。像我的植物经常就在那边没事就在这边搬来搬去，它可能长一片叶子，又长了一片新叶，就把边上的植物叶子挡住了，你可能就得把它移一移，接受一点更好的光线，看起来也会好看一点。
怪不得我看你好忙啊。
是的呀，是的呀，是的呀。
我觉得我养植物那个方法跟方向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吗？
我管我养植物方法叫残酷养殖法。就我们家那个花池。
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就很多。我就跟我朋友说，你就去我家里看我们家花池里面活下来的植物，那就是强者，就真的有好多弱者就不行，就干不过他。我花池里有一棵植物，他一己之力干掉了两棵植物。
那应该是这种蔓绿绒之类的。
不是，它是龟背竹
啊，
它太大了，它太能长了，它就把其他的有两棵不是热植的给干掉了。我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为什么我这次决定要入那个热植的坑，就是我当时搞那个花池的时候，包括这些年陆陆续续也添置一些植物，我就发现不是热植的植物我始终爱不起来。即便我把它栽进去了，我也看它不是很顺眼。
比如哪一种？
就是很多传统的那种植物，我就是始终不喜欢，而且好像更难养。我个人觉得，没
有
热。有
一些是那个全日照的植物。
对，你说的有
道
理。
对，因为其实它这个植物的造型，你其实就算我们不了解植物，你看到你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你可能就会觉得它不搭。其实它就不是长在同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
就说到头来还是一个原生地的，
还是原生地问题。
对对对对，
所以要养还是都是养一个同一个原生地的会比较好。
但是你前面说国内其实也有挺好的那个一些热带植物的品种，就像
比如说
在云南那边有很多很好看的秋海棠，有一些原生种，比如说像那个什么黑风秋海棠，像那种滇缅的那种秋海棠。它的晚上，它在那个灯光下，那个叶子是会泛蓝光的那种，也很好看。
哦，甚至那个我也是因为方向这两年养殖热植，我才知道，就其实那个蝴蝶兰，这算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
它难道也是热植吗？
也是热植啊。
蝴蝶兰也算热植物，
对，
蝴蝶兰是热植物，
而且它好像也是算附生植物，
也是附生植物。
然后像蝴蝶兰，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它太富贵了，对吧？
过年的时候一大盆是吧？
对，年花。但其实后来就是也是了解到之后，发现它其实是倒着长的，跟我们在就是我们日常在花市上看到它是往上长的
哦，
其实它在附生的时候它是倒挂的。就它的原生地它全部都是倒着长，所以我们工作室所有的蝴蝶兰都是吊着放的、
哦、
就是因为模拟了它原生地的长相，所以它而且它自从它吊过来之后，我就觉得它挺好看的了。
你这个真的提醒了、
嗯、
那你就从上面教它是吗？
对啊，然后就是我因为我是没有对热植那么厉害的玩家嘛，我们只是哎耳濡目染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从一个小白去理解这种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传统的花艺它为什么会有些会放在一起你就爱不起来。
对，是的是的，
可能就也是有这个原因。
就他们会把那些东西就弄得特别人工，看着
对，
还给他搞个铁丝，给他
就
降气了吗？
特别降气。
对，你这又让我想到我一个为什么喜欢热植的一点，就是它随便乱长，就是我觉得热植不存在什么，它一定要按照某一种生植株的形态让它去长，要掰它，要剪它，修剪它，就是。不存在的，我觉得就让它自由生长就好，
野蛮生长，
对，野蛮生长。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疫情之后大家的，我觉得心态也有关系，就不喜欢特别
受拘束。晶晶从室内角度觉得，什么样的植物造景比较容易啊？
就面积大呀，
面积大，茂盛一点是吧？
不，形态很重要、
嗯、
就是它可以不茂盛、嗯、就像我们给客户选绿植的话，我们会挺讲究它，就我们一定会去市场选、
嗯、
我们不会盲目的在网上就是下单一颗这个名字的植物、
嗯、
因为就同样这个植物它可能有杀头苗、
嗯、
然后可能它就是形态各异、嗯、然后你有时候就会找到一个，因为有些空间它需要一些稀疏一点的这种形态，有些它可能需要茂盛一点的，所以这个也跟空间上就会也算是一种软装上的一种选择嘛，其实它也是一种软装、
嗯、要跟着那个空间需要走。
对，
这里面也提示大家一下，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买热植嘛，要买的话我的建议是买那种一物一拍的、嗯、
哎，对，现在不是那个植物的那个直播不是也挺火的？
对，
现在的热植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形态在。
因为热植它每一盆的差异也挺大
的，是
的，
它是不是价格也会差异很大？就因为株型的或者是什么的
会有一些差异，现在可能差异会去小一点。
嗯，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玩的时候，国内还没有栽培，很多都是进口的，然后拿过来的就到手的样子，那有些真的是惨不忍睹，就跟你想路上运了十几天，那你到手了，它那个叶子根啊什么都已经跟咸菜一样了，有些。
那咋办啊？
养呗，就是。
就重新养。
当然会死，会挂掉一部分，就是那肯定损耗肯定是很大的，
成本都在里面的。
而且你那个时候还是完全卖方市场，我们玩家根本没有得选，就是。
嗯，
大家就一个出来一个东西大家都得抢，然后预售啊什么东西的。现在我觉得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好了，都是所见即所得。还是挺幸福的，现在入坑的人我觉得。
那既然说到这里的话，可以说一下你建议
入坑的，
对，
新手
入
坑
入坑的品种，
哪些品种？
我觉得就在想入坑的品种之前，要还有一要考虑清楚，就是我想把这些植物养在哪里。然后将来我大概就是会养到什么规模，就是这个想清楚。
王老板已经想清楚了，
我也想清楚了。
为了养植物专门买了个房子。如果说不考虑这些，那我们还是要养相对来说好养护一点的，单价也不要太高，刚上来啊，你肯定不可能上去就巨资买一个什么很稀有的
品种，如果突然养死了就打击到信心。
对对对，还是要容易养一点，然后我觉得体量呢，生长的速度要快一点。然后有一些像有一些曼绿绒，我觉得也挺适合。曼绿绒因为就是还是算 比较好养护的品种，它对湿度啊，对那个都不是很敏感，对温度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敏感。就像那些什么佛罗里达的那个飞机这种鳗鱼绒，其实就算很好养护的。
嗯，
还有一些花竹类的，其实也可以养。花竹类的，比如像那些水晶花竹啊什么，那个确实很好看那个。然后现在价格也不贵，几十块钱就能买了。
嗯，
买比较小小的苗。
嗯，
你可能自己养养养个一年，能把它养到个20-30公分
啊。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嗯、
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热植，它卖的时候都是卖小苗，
嗯、
它都是可以长大的，是吗？
要看品种，大部分都是可以长得很大，
哦、
只要你把它能把它养活下来。
嗯，
但其实这个在所有的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那个做园艺类的，其实大家卖的基本上都是小苗。
嗯，
小苗一个好运输，第二个价格会低一点。
嗯，
因为毕竟植物这个还是很花时间的嘛。
嗯，
你一棵植物可能你要那么大要3-5年，那这个花下去的成本会很大。
是的。
嗯，
哎，刚才说到了鳗绿绒，还有花竹类的，还有吗？
秋海棠。
秋海棠。
秋海棠也、
嗯。
也算是比较好养护的，
嗯，
但是秋海棠就是需要修剪啊什么的，
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快了。秋海棠
长得快，然后、
啊、秋海棠长得快是吗？
长得快，然后它长得就长到后面会没形，它这个有些植物可能就是小小的2-3片叶子最好看。
对，
嗯，
哎，那像那种情况该剪它吗？当时
可以剪，
你可以剪了之后分盆送给
扦插可以
啊、哦，扦插、嗯、
对，
秋海棠是个特别容易繁殖的植物，
嗯，
你可能只把叶子剪下来。然后一个叶子它周围可能就会长出一圈小叶子，
这么神奇，
就把它叶子剪破，它所有的那个伤口的位置都可以长小新的叶子、
哦、好像水培是不是也可以，
水培也可以放在土里水台里也可以、
嗯、
可以试一下，这个还是很好玩的这个东西。
扦插这个事儿还是、
嗯、
你觉得是高级玩家才能做的事儿吗？
中级玩家吧，
中级玩家，
中级玩家吧，
我只能算初级玩家。
你快了，等你房子放进去
我努努力吧。
对，
还有吗？入门的，
入门的那当然龟背类的那就不用说了、
啊、对对对，
龟背肯定是最好养的植物了。
嗯，
绿萝建议大家。
绿萝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养。
哦，
因为
哎，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所有的爬藤类的植物，
嗯，
都不是非常建议大家养、嗯，除非像冯老板这样，这个天井大概有2层楼那么高、
啊，
因为这些植物长得太快了，它。你如果不给它牵引引导一下，它那个
又不好看，
又不好看，然后怎么说呢？
它也会缩叶，
对，也会缩叶，就是一养它的状态也不好，然后看上去也不好看。
嗯
嗯，这个我要复议一下，我突然能理解了。
嗯、
我家里有一棵黄金葛，一盆黄金葛，黄金葛算绿萝吗？
是绿萝，
也算
绿萝的一种。
对、
嗯，
它就不是那么俗的，看起来至少好一点，它是偏
柠檬色的嘛，
柠檬色的、
哦。
那黄金葛还不错，但是它长了大概长到现在，我养了它2年多了，它长到现在最长的一只已经将近2米多了。
嗯、
就是你，我就陷入了一个
很尴尬的，
非常尴尬。就我现在能理解那种养，就是留头发，就你们女生好像有的人是不是那个留头发留到一定程度就不敢剪了，是吧？
就你又舍不得剪，但留着实在太难了。
对，就我那盆黄金葛，如果换成你们女生的话，它可能已经是一个拖地长发了。
天
哪！然后你又不敢剪它，对，然后我有时候在想，我干脆把它剪了，剪完了以后我再扦插什么的，再水培嘛、
嗯、
也可以。
嗯，
但是又觉得错付它了，
有点可惜。
对，对，而且它你已经没有观赏价值了，嗯、也没有，你也没地方放它了。它现在就在我们家那个花池上面，就一圈一圈的绕。我就给它规划了个路径，因为它不能拖在地上嘛，我就让它在天上这样一圈一圈的绕。我就真的，我觉得爬藤会往，就这种爬藤它是不会就是往边上爬的嘛。我感觉它怎么一直在长长，
它
不像什么。
就刚刚我说了嘛，它有时候、
嗯、
它如果觉得它自己没有上到树上、
嗯，
它可能就会长出一段非常长的茎、嗯，然后上面又没有叶子，那就非常难看嘛、
嗯。是。
它其实就是为了那个快速的去接近树。它在这个阶段，植物一般不是都会趋光的嘛？
嗯。
它在这个阶段是避光的。它是避光生长的，它会往黑暗的地方长。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树越是黑暗的地方，就说明上面有大树。
哦。
它会避光长，然后避光导致它这个茎就会变得更长。
哦。
然后它会突然长一段30-40公分的茎啊，然后它就不停的长。
完了，我发现我们家的那盆曼绿绒现在是这个状态。
找到好。
它中间长了大概20公分，
嗯，
然后就 什么都没有，然后在现在又开始哗啦啦在二十公分后面开始出叶子，疯狂出叶子。
那可能就是某一个阶段你的光照不够。
哎，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的好养啊，就是蕨类到底算不算热带植物呢？
蕨类看什么品种，鹿角蕨那绝对是热带品种，绝对是热带植物。但鹿角蕨其实也算比较好养的植物，应该说所有的蕨类都相对比较好养，相对那些高级植物来说，蕨类养护是非常简单，它哪怕就轻微脱水了，你再给它泡一泡，它又能活过来。大部分的蕨都是这样。
这个还挺反认知的，很多人都认为蕨不好养。
蕨还可以，苔藓难养。
哦，苔藓，对对，大家
没事别碰，
千万一定不要碰苔藓。
这应该是最难养的一类，是吧？
最难养，除非你有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你可能你搞个塑料袋把它灌在里面，它长得好得很。
哎，我
出来就死了。
我就特别喜欢蕨，各种蕨我都很喜欢，
蕨就很有热带的感觉。
对，
特别那些挂下来的那些蕨。
对，而且蕨就是。小就是那种特别小的蕨，从特别小的蕨到特别大的蕨，它那个感觉都特别好。就蕨类一般的湿度你觉得要控制在多少？
蕨的话也看品种，大部分蕨有60%的湿度就可以养得很好了。这可能在南方60%几乎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在北京可能
需要放一下加湿器。
需要放一下加湿。但是就是其实如果你一个空间植物养多了，它本身就能给你提供很高的湿度。
是的是的。
它叶片都会蒸腾水分嘛。
是的是的。
可能就靠近植物地方本身就会比较湿一点。
是的。你像我原来那个家是一个 loft 嘛。我一楼就那个花池在一楼，然后卧室在二楼。我一楼我就在完全不开加湿器的情况下，一楼那个花池附近常年差不多在冬天那就是最干的时候能在35%左右。但是我到了楼上的卧室我就20%都不到，它就差这么多。
就相当于你在室内开了加湿器的状态。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养植物就而且我发现养植物就是养到了，就我那天看到说有一种叫微环境吧，还是那个说法，就是它意思就是说得养好多，它就会形成一个它自己的那个环境。
小生态。
小生态。
是会这样。你想那雨林为什么那么湿，就是因为有那么多植物在不断的蒸腾它的水分。地下的水抽上来了，然后就蒸发掉了。就是其实就是个加湿器嘛，天然的加湿器。
所以说某种角度上来说，你养一个微环境的植物的一个角落，其实还是能
OK 了，
改善一点湿度环境。
是
的是
的
是 的,
是
的。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就是会把那个至少那一块的环境。而且我还做过测试呢，就是我的那个花池那块的湿度跟我一层的另外一个角
就不一样，
差不多7%-8%。
那就其实还差挺多的。
对，是差挺多的。
差挺多，而且它的阳保提供的阳饱和度其实也不一样。它那个环境在白天的时候氧气的值会很高，然后二氧化碳会相对别的地方要低很多。
哎，我有一个朋友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听友也有这种疑问，因为植物到一定的阶段不是有很多就是氧饱和度，它释放氧气的时候也多，但它晚上不是呼吸作用吗？
缺氧是吗？
他们会问我，你们家那么多植物，你们晚上会缺氧吗？
目前还活着啊。
对，但是我目前还活着，这个你可以讲解一下。
这应该说还不至于说要争夺你的氧气到你没办法你有感觉的这个地步吧。
但它这个呼吸作用还是存在的。
呼吸作用还是存在的。完全黑暗的环境它确实是在呼吸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睡觉的环境它并不会。你周围并不会放到这个
级别
的
数量。你不一定，你卧室里不可能放那么多植物，而且你也养在卧室里应该也养不好吧，有些植物。
对，有一些也不是所有的
光照也不够。
对。
而且那个我是好多年前我一个同事给了我一个建议，就是在家里面搞一个风扇，一直让这个空气能够循环起来。我就用了那个方法以后就特别好。我是不开窗的，基本不开窗。然后我就两个风扇在，不是吹植物啊朋友们，不是对着植物吹。
让空气流通
起来。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死不了，
不用担心。
就我晚上在那花池旁边工作什么的也没死呀，也没有感觉缺氧什么的。
这点程度根本不算什么。
对，是的。哎，刚才说完了好养的， 都不好养的，刚才说了个苔藓啊，有哪些你觉得要小大家提醒大家小心一点，
就是
再好看也得小心。
重要的话说三遍嘛，芋头不要碰不要碰芋头不要碰。
哎，我知道还有一个特别难养的，
嗯，
就是那个透明那个叶子的，日照要求非常高的那个。
透明的叶子，
彩色玉、
哦、彩叶玉、
哦、那
又是
玉、啊、
也
是
芋头，也是芋头、
啊、
它的锅太大了。
那个东西你说好养吧它也好养，你扔在露天里它好的一笔长的，
嗯，
但是你要养在房间里它这个东西你养买来就是它最辉煌的时候。
哎，你说为啥呢？就是空气吗还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说呢，玉分两种，一种就是芋，就是芋头，我们平常吃的这种芋头一类的，这些是需要大太阳晒的，养在室内就是日渐憔悴。还有一种就是海芋类的，海芋可以养在室内，但是养室内呢它的病虫害特别多，就又会休眠。好看是很好看，有些绿天鹅啊什么我刚刚说了嘛，那些品种是价格又不贵又好看，但是就是你可能就只能拿来当切花养了。
好惨。
我之前在清迈，好多年前我去清迈玩、嗯、然后在就是在一个山里面、
嗯、
看到过遇到过一个芋头吧，应该那个算是、
嗯、
芋头，可能是大到什么程度，我拍了张照片，但特别可惜那照片没了、
嗯、
它应该高度就一个叶片哦，应该得有3-4米那么大
啊，
对，
像耳芋，那个
像耳芋、
嗯、
应该对，好像是巨大，我站在它就注意只是一个叶片，我还拍了张照片，就是我站在它那个叶片前面，它整完全覆盖了我整个人，它就是我的背景，
确实很震撼，
很震撼，就是那个我从那以后我就对热带植物
产生了敬畏，
觉得它
我不能随便养。
不，我希望
把家里给，
我希望家里是这个样子的。
嗯
嗯，
所以那个叫象耳芋，所以人如其名，叶如其名，就特别巨大，
特别大，那个、
非常大。
海芋很多品种都可以长非常大，嗯、长在野外就跟树一样。在野外的植物，其实它的一个 range 是很宽的，就是它既能晒很大的太阳，
嗯、
然后光线不足的时候又可以养。但养在家里，因为就是植物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驯化的过程，
驯化的过程。你马上把它拿去，你说。平时可能都是一直养在大棚里温室里，突然拿出去给它晒太阳，那可能一下就挂了。但如果你慢慢的把它驯化，先养个一年，然后慢慢的什么春秋天把它拿到外面去养，那可能慢慢的它会适应性强一点。
哦，这里的话就是我作为就是小白的话，其实我有一个最近刚刚得到的一个心得、
嗯、
就是这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嗯、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为什么在花市买来的时候它状态特别好、
嗯、
为什么花农都养得特别好，然后到我家里就不行了、
嗯、
其实就是他们刚刚方向说的，他们在花房里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一年可能永远是这个湿度，
环境突然变了嘛、
啊、非常的恒温恒湿、
嗯、
然后到了室内之后你没有这个条件、
嗯、
就相当于这孩子突然断奶了、
嗯、
然后他就会一蹶不振，或所以说可能在，所以他们叫植物有一个养定的过程嘛、
嗯嗯、
然后可能就是从外面移植过来，就不光要看就是在
适应环境的过程，
对，
就是这么
可能不光要看它原生地的这个品种，还要看它是否在国内的一些稳定的环境里有经历过，他之前、
嗯、
你买来之前他是在什么环境，
对，
可能他是否被驯养了多久，
因为那个我们买植物、嗯、就养植物肯定全国各地他都会养、
嗯、
但是产植物种植物出来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广东、
嗯、
然后山东也有，山东都是大棚里、
嗯、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地方，然后你说如果我冬天我去买一棵广东的植物拿到什么这种北方来养，或者拿到我们这里来养就行了，杭州来养就行了，那可能他拿回去这个叶子就已经冻掉了，冻得差不多快了。
嗯，
你不要说后面再把它养得很好了，可能就是直接养了就挂了也有可能。
还是回到刚才咱们说那个难养的苔藓类的、
嗯、
芋类的还有吗、
嗯、其他吧我觉得都还行，都还算比较好养，热带海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养活的。
嗯，
但是你只要把它养出状态，你可能要给它提供比较好的湿度。
嗯，
跟温度，
你这个话说的就是说到点儿上了。
嗯，
因为养热植的人就是想要它状态，
就
结果最后发现只能满足活下来，
只能苟着。
就言下之意，我的是一句废话，就是。
但 我们可以下一个阶段再来讲一讲，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也不要太担心，因为一年当中总有好的季节跟不好的季节，你也不用能指望它一直就是状态很好。
哎，我觉得这是心态问题，就是一开始你可以允许它苟着。对吧、
嗯、
新手的话、
嗯、
就是你先允许他苟着、嗯、然后再慢慢的。
最低存活条件。
对，慢慢的再后来追求状态吧。
嗯、就我有个反思，就不要那么轻易就放弃他们。我真的是放弃了太多可能能成的人。哎，然后那个刚才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我现在面对的是方向的那个他的植物园啊。我发现一个点，就是你的所有的植物都养在各种各样的盆里面。那你教它会不会超级麻烦？因为我粗数了一下，我觉得得有个上百盆吧，这个工作室里面。
还真没有数过。
以前好像更多。
以前更多，嗯，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拿到我大棚里去了不少。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要养植物养得多，我建议就是各位花友们一定要配一个可以浇水的龙头，然后地面要做好防水，就是在前期的那个养之前就要考虑到这些。
就是室内设计这个阶段，
你出现了。那你这块的怎么弄啊？你还是得一个一个去浇吗？
嗯，用那个花洒浇嘛，用那个喷枪花洒浇、
啊。你直接就这么野性浇是吗？
因为我们之前就室内设计阶段已经做好了，
啊、就这个地面、
嗯、地面防水，然后铺地砖
哦、
然后墙面也要用那些不容易发霉的材料、
嗯、
哦。
我们这个看上去像是乳胶漆吧，其实我们是外墙涂料，在我们那个花房的这个部分。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可以直接用，如果它真的有很难打理的地方，可以用强漂白剂，
哦、
强行漂白的。
漂白剂、
嗯、
就次氯酸、
所以你不会就是非常优雅的拿一个小小壶，每一盆一盆的那么去浇它，是吧？
我这个数量这么浇，我可能一圈一天要耗在上面两三个小时吧。
是的，我刚刚就在算这个账。嗯、那你
它浇水非常粗犷的。
你大概多久浇一次啊？在杭州这种条件下。
夏天和冬天不太一样吧？
嗯，
冬天大概三四天，四五天浇一次。夏天可能每天都得浇，空调一开起来，那干的就特别快，可能每天都要浇。
热带植物它就我们。因为现在买植物很多人是在网上买、
嗯、
然后他要运输嘛、
嗯、
那几月份开始买会比较合适、啊、
还是
你要考虑到南方的北方的朋友
还是看温度还是看我觉得最关键就是看那个你所在你地的温度
嗯
就一般来说蔓绿绒类的夜间温度上10度
嗯
就可以买了
就可以了、
然后花烛类的夜间温度5度以上可以买像秋海棠这种差不多也是5度左右
那基本上4月份就可以开始买起来了
差不多4月份可以、
嗯、
就南方的朋友们全年都买吧
南方是全年都没问题
像广州、嗯、广州福建的应该全年基本上只要不是特别大的寒潮来的时候都可以买、
嗯、
江浙沪我感觉一过年就可以了
江浙沪2月份差不多就可以开始陆陆续续、
嗯、
但你也要挑天晴的日子
对对对
嗯
然后再往北的话我觉得4月份
那既然说到了运输那咱们就说说到哪儿买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惑嗯方向有什么建议吗
现在日子是这样有一些基础入门的品种在市场已经有了像那些绒、
嗯、
那些、
就是、
对对
对
本地市 场像那些什么陈炳蔓绿绒啊像那种明麦啊荣耀蔓绿绒这种在花市里已经买得到了、
嗯、
因为去年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做他们的主培了
嗯
然后现在主培的苗长大了都很好买
嗯
啊、哦、都这么细致呢
主培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
组织培养
克隆吧就这么说吧
哦这么神奇还可以这样
克隆植物吧就是用一片叶子的什么一个叶尖它可以克隆出好多
因为我记得陈炳在早年非常贵一片是按一片叶子卖的
那是带紧的
、啊、
普通的大概一株也要300到500吧
嗯
现在就30到50吧、
哇差这么多
差很多
而且它的饼是真的橙色的、
嗯、
所以挺就可能在一片绿色当中我觉得还是
挺
好挺
特别的
挺特别的、
挺特别的、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般都是在网上买
嗯
那个现在那个就是做热植的淘宝店还是很多的
嗯
随便搜一下，应该就你就看比较靠前的那些都还可以。嗯，
可以关注他们的一些定期的直播吧。
对对对，
我觉得直播上买这些就是一物一拍的绿植，
嗯，
应该还是蛮合算的，我觉得，而且能够看到状态嘛。
嗯，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买这些热植也不用盲目的跟风啊什么，
嗯，
还是选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盲目跟风很容易。就是炒热某一种，
嗯，
就是把某一棵植物其实炒作的过高了，
嗯，
但其实就失去了一些这个对于热植的这个初衷，或者说整个对于整个其实玩热植圈的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吧，
嗯，
就不，
嗯，
其实所以还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去，
嗯，
就是去，去
先多了解一点，
多了解
多了解一点，
而不是盲目的说
嗯
这个很火，最近大家都在买这个，
嗯，
就然后就跟着买，其实你反而可能就真的变成入坑了。
嗯，
对吧？
嗯是的是的，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就是在本地市场买，第二个就是如果在网上买的话，要去排名靠前一点的，然后那种自己带直播的，至少是一物一拍的，
嗯，
啊，这种。
但是有一些小苗的话，可以有些小苗他们也会常态化的直接在架上有，
嗯，
我觉得入门就买那些小苗，我觉得就可以了。
买小苗自己慢慢养，
买小苗自己养。
嗯，
小苗因为它是本地长大的，其实更适应环境嘛。
你现在卖吗？
我自己是不卖的，
啊，
几乎是不卖，但我会有一些自己繁殖的品种，就有些杂交的品种是在有在出的，但是就是也是比较属于你得玩一段时间，可能才了解这些品种吧。
就是他会经常让我在休闲之余帮他种种的。我就是他的
播种机，
小女工，
小女工，
富土康流水线的女工。
就因为他会。的植物就养的就开花了，
嗯，
然后他出于爱好嘛，然后就好像，出于好奇，他就给一些植物配种，
嗯，
然后他这个就竟然能够配种成功，然后就会开花结果，那结果了，
嗯，
种子就肯定会想试着种一种。
应该是每个玩家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嘛，嗯，就是你先把植物养活，那养活了它可能就会要开花了，
对，
开花了那你就想，那我能不能搞一下，是不是？
哦
嗯然后你把它配成功了，你就想我能不能跟别的东西配一下，自然而然的都会有这个阶段，
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
都会有这个阶段。嗯，
他有一段时间非常迷恋这件事情。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既然这个东西就植物哈，它是养的越好它越值钱越贵，那你说咱们养植物的话有没有可能还是一种投资呢？
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就是建议普通玩家还是不要去拿这个作为投资，因为你就是一般的人，因为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了解，你也踩不准这个风口，首先是你也不了解这个行内这个现在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他们拿出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延迟性，因为植物是需要时间的，你现在买到的东西可能是他们一年前半年前做的东西，然后你现在再去进这个东西，再等到半年之后，或者等你自己要去配种怎么样，你做到半年之后一年之后，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市场
你是无法预料的，
嗯，
因为不是行内的人绝对是没办法预料的，
可能又爆炸性的火，然后又不值钱了。
对，
那你肯，这肯定的，你就是红的越快的东西，肯定它冷却的速度也是越快
的。是
的，
是的。
早年有一些非常贵的品种，现在也有非常便宜的价格。
感觉跟猫似的。
哎，
一样，所有的东西。
你们家这个猫跟我们家定春这个英短，当年也是很贵的品种。
对啊，当年很火的呀。
对。
现在已经
我们是八百。
八百。
嗯。
当年好像英短到过五六千呢，一只。
那现在就不是它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就是这可能还会有一些资本介入的原因吧。就还有就是，整个就是我觉得市场就是这样的嘛。都是个轮回。
任何一个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商品来看的话，都是一样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就是说到这儿，我就挺想呼吁一下，就是大家养植物哈，就是还是喜欢它，
纯粹一点
，不要带着这种投资的心态啊。包括养植物的时候，虽然我们会希望它在家里面很好看，能拍出照片， 发到网上，然后成为自己的流量密码。但实际上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养植物的话，就很难养好。嗯，就是还是要喜欢它，就是就爱它就好了。
可能就是冯老板说的对，就是心态，可能你这么去养了，你的心态就是不会像你单纯的看它好看，我想把它养养大，这样就这么开心，这么纯粹的，就是
对，是的。
而且如果你对于它有基于一些商品属性
太高的期待啊，
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你反而就失去了这件事情的乐趣了。
嗯、是的，是的，
本来是一个挺修身养性的事情，
嗯，变成反而变得压力很大，
变成炒股票了，对不对？
我还看到过，现在还有一个风气，我觉得也是挺想号召大家适可而止的，就是很多人为了让自己家里好看，就去市场里买好多好多好看的植物，嗯、
对，
然后买回来以后拍照片，拍完了以后这些植物全部
对完蛋。
这个其实就是前面你问我，我刚才说了一半没说，就是什么人不适合养植物？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太追求就是
炫耀，
不是炫耀，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我就为了回来拍一下，我就为了这么弄一下，
嗯、
我也不是想养的，那还是不要去养它的比较好。
如果他有这个闲钱，
嗯，那也行，
那也好可惜啊。
对，但是就是他对。就是，其实就是对于植物的理解上不一样嘛。
对，
就像它，因为植物它也是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嘛。
嗯，
那就像如果说，那我们比较能共情的是，比如说你养一堆猫，你不去养它，
嗯，
那就挂了。
嗯、它又
挂了，那这肯定是很愤恨的，对吧？
嗯、
其实植物也是一
样的。是这
样
的，是这样
的。
而且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最后一个小建议，就是如果大家身边认识比较会养植物的人，我觉得可能身边多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吧。
嗯、
如果你家里有什么植物，养不行了，快要嗝屁了，然后你就给他。
对，
就我身边很多这样的案例，你给了他以后，他会把他给养好的。嗯、
我们家也是很多朋友的
接收过
植物的 ICU 养。
对
ICU，
他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快不行，到你这儿养养。”
对，而且这样其实作为你们也应该还挺有成就感吧。
嗯，我们反正这个就是植物环境是在那、
嗯、多一双筷子嘛，就是
就是这一张嘴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顺便的是带的，就也不费劲。然后又因为其实现在热植圈还是比较小众的，它其实从整个圈层健康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还是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进来玩，
嗯，
对吧？
嗯、
那这是比较健康，大家才能一直都能玩下去。
对，所以就是最后再呼吁大家谨慎入坑，用心入坑，
就是纯粹一点就好了。
嗯，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嗯、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我们聊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 show note 里面有我们听友群的入口啊、我们经常会在听友群里面抽奖啊，然后大家想听什么都会在听友群里面听大家的这个声音啊。那最后方向是不是要再写书？我刚才听说，
对对对 对, 对、
啊，这个书你估计什么时候？
他们
无期是吗？
给了我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好呀，
大家一起来催稿吧。
对，大家一起来催稿，等你这个书上市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
可以、嗯，也是说热知道这个书。
希望到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终极玩家了。
对，我们也可以见证一下冯老板入坑的一个成长过程。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啊，那行，那就这样、
嗯、
啊，
拜
拜
拜
拜拜
拜。
拜拜拜拜。